北京人叹下一轮的涨价潮会令人目瞪口呆。专家分析中俄联合声明，拜登出手被中共当头一棒，网络严打原腐败金，专家说中共怕民怨。康师傅方便面即起价，买得起的都在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5月18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的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妈妈患有阿兹海默症 Alzheimer， 使用三高代谢宝以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宏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的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他说包括好像姜黄素，包括绿茶入面的儿茶素，这个都是可以令到海马回的细胞新生，现在不只是抑制它的萎缩，还可以令它再生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时间久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者想了解这个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打免费咨询电话18665205201。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经济支柱房地产崩盘带来的影响正在扩散，中产阶级变贫困的风暴已经加剧。小红书上面，一位南京网友讲述自己的辛酸经历，他出身农村，寒窗苦读之后，再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南京买了屋。但是好景不长，他母亲查出了宫颈癌，为了同母亲医病，他只能够忍痛卖屋，结果发现前辈炒屋炒高的价格，现在要他们这些90后来承担。2020年房价顶峰的时候，他用了310万人民币买的屋，现在只卖出222.7万，加上装修和贷款，四年来他一共蚀了170万，十年的努力一夜就没了。这位网友说，以后只想苟活，过一日是一日，一切都没意义，要躺平了。有自媒体感慨地说，一个农村青年能够在南京买屋，证明了他很上进、很优秀，但是最终发出一声感叹，只想躺平，令人心酸。房价真是这个时代对中产阶层开的最大的玩笑，再跌下去，中产都要变成贫困了。有观点认为，房地产泡沫破裂，不单止令到中产变成贫困，还会引发一轮令人目瞪口呆的涨价潮。四条高铁票价上涨，就是大涨价潮的先头部队。大陆一篇自媒体文章计了条数，说高铁票价上涨之后，从长沙南到广州南的二等座位票价比以前贵了63元，夫妻两人加上一个细路就是189元，往返就是378元，这个相当于夫妻两个人要在工地或者工厂入面打多一日工。这篇文章说，这次高铁涨价深层次的原因是房地产衰退，地方政府没办法再卖地赚钱，财政压力上涨，再加上基建大跃进的期间，高铁和城投欠下的债务压力，地方政府没办法再继续房地产补贴高铁。同样的道理，高铁涨价只是冰山一角， 更多公共服务涨价仲喺后边，房价落万物涨，并非一句戏言。文章认为，跟住落嚟各种涨价潮会令你目瞪口呆。戴纪元发表咗一篇文章，题目系《从北京人嘅三个经历睇中国经济》。文章话，一位北京居民讲述佢身边人嘅现象，话旧年十二月嘅一个周末，佢带个孙去玩，结果盛熙三号、北辰购物中心同埋大中子几处嘅儿童乐园都闩咗门，西单大悦城嘅儿童园地虽然开住门，咁大嘅儿童乐园只有作者祖孙二人。到咗年卅晚，作者嘅仔话，公司之前已经两次裁员，今次想裁员又俾唔起劝退补偿金，所以出咗条坏招，宣布年初二就正式翻工，唔能够翻工就算自动离职，冇赔偿金。作者话，佢个仔嘅工作单位系 I T 龙头企业，而家都出此下策，呢个系咩世道？今日唔知道听日事，年夜饭大家都冇咩心情。作者最后话，我踏入商界三十几年，仲系第一次遇到中国经济咁差。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号同中共党魁习近平签署了深化两国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大篇幅批判美国，并提到中俄两国将加强协调配合应对美国对中俄的制裁措施。俄罗斯目前面临经济危机，普京带去的随行人员亦都以经贸领域的官员为主，例如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列夫、俄罗斯外贸银行首席执行官克斯丁、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谢琴。分析认为，普京同习近平要商议中俄经贸合作，咁样中共势必触犯西方对俄罗斯嘅制裁，普习两人好大可能会商量如何规避制裁。对此，希望之声记者17号采访了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余中基说，俄罗斯经贸这些官员到达中国，亦有可能是中方有这样的需求，因为中国认定未来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会更加剧。因为我们知道 90% 以上的俄罗斯现在所获得的国防相关的这些产业和制造的这些设备都是来自于中国。中国已经变成是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经贸依赖的国家。当然，中国也都知道下一个阶段西方国家一定会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制裁。中国怎样从中学习教训和经验，怎样去避免西方进一步制裁对中国造成的打击和影响。余中基认为，在金融方面，俄罗斯会和中国加强合作。他说，从这一次的双方目前的联合声明来看，基本上也可以看出双方未来怎样共同在经贸上加紧合作，来共同减缓对西方经贸制裁可能产生的压力，或者是对他经济的重大的影响。联合声明里面也特别强调，在金融方面，俄罗斯会和中国加强合作，特别是人民币的交换机制，未来它的规模可能会更大，目的就是要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扩大人民币交换的对象。余中基认为，中共在想办法加强人民币交换的规模。他说，在联合声明里面有提到新邪恶轴心的五个国家，包括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新加入的巴基斯坦。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和中国在非洲亦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这些非洲国家事实上现在和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亦都非常紧密。除此之外，他在联合声明里面亦都特别提到金砖五国都是经济规模比较大的。所以他现在亦都希望能够透过金砖五国进一步的经贸合作，以人民币为交换主要货币。这些都是要减少未来美元如果将中国踢出这个 SWIFT 系统之后可能会造成的一些重大的影响。 美国拜登总统日前宣布对$180亿来自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钢铁和铝产品、船用起重机、关键矿产和医疗产品等提高关税，中方就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拜登政府今次加关税是未雨绸缪，比要对美国汽车行业赶尽杀绝的中共当头一棒。美国白宫14日宣布，拜登政府计划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针对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从7.5%提高到25%。太阳能电池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船用起重机的新关税将会是25%，这些关税上调将会在今年生效。2025年，中国半导体的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2026年，大型蓄电池的关税将从7.5%上调至25%。天然石墨的新关税是25%。美国前总统川普11日在新泽西的演讲中说，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他将对来自墨西哥工厂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200%的关税，这个充分显示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领导人在对中共施加强硬的贸易壁垒方面展开竞争。对此，资深时评人蓝述17日对希望之声表示，拜登只是对180亿进口的产品加关税，实际上关税并不是太多，更多的是因为他今年要面对选战，他要争取很多工会的支持来做这些姿态。中国电动车还未进入美国，中国正尝试在墨西哥建厂生产中国的电动车出口去美国。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电动车，它受到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区的保护，没有关税，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连碰都没碰到。谢田认为，这次拜登政府对中国产品加税还是有意义的。他说，原来港口机械进口是没有关税的，现在增加到100%，那等于是拒绝给中国的港口集装箱、调剂、解调器等通讯设备进入美国，因为中共将这些机械都联网，可以将数据送回中国。因为中共现在在试图用电动汽车打入美国市场，它的目的是要将美国的汽车行业赶尽杀绝，因为中共利用它的低价优势想在墨西哥生产，现在美国基本上是有些预防性地未雨绸缪，还未等墨西哥厂开始生产，现在正是开工建设厂房，就打消它的想法，对中共来说亦是当头一棒。2018年，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对$3000亿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了关税，拜登担任总统之后保留了这些关税，现在加关税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永久性的特征。谢田解释说，加税会导致中国商品的成本上升，美国商家会选择去印度、越南等其他的国家采购同样的商品。其实从中美贸易战开始的2018年，供应链就已经从中国转移了很多出去，今次针对中共的所谓新质生产力加征关税，会加速供应链的转移，令到美国不再过多地依赖中国。中国商务部14日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这一关税举措。谢田认为，中共肯定会有些报复行动，很可能是口头上的，或者是做下样给中国国内的民众看，有所交代。川普第一次加税的时候，中共反击了，也都向美国产品加税，结果川普就将税提得更高，中共即刻就没声出了。中国各大社交平台15日宣布要从严打击炫富拜金，包括晒豪宅、豪车等。专家分析，这个是中共的另一种维稳手段。腾讯、抖音、微博、B 站、小红书等平台发布公告说，凡是在网络社群或者社交平台晒豪宅、豪车的照片、炫耀奢侈品和大量现金， 炒作、最贵、天价等话题，或者富二代展示自身的优越条件，宣扬月入百万、财富自由等内容，都将被视为不良价值导向内容而被整治，轻则删帖警告，重则禁言或者关闭账号。冇几耐之前，中共官方媒体曾经炒作大学生卖烧饼年入百万，去年亦都曾经热炒清华学子返乡创业，承包13000亩荒地种子，一年狂赚千万。对此，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指出，一切向前看，炫富拜金原本是中共主导的社会价值取向，现在中共又指使社交媒体打击炫富。李元华分析认为，这个是出于维稳的考量。李元华17号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说，我想他真正的目的还是想消除底层民众的怨气，尤其是现在中共经济下滑，民不聊生，很多人没有工作，很多人毕业即是失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官二代官商勾结变成的富一代富二代的炫富行为，一定会引起非常大的民愤。中国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巨大的问题，在最近20多年已经变得十分突出。一方面，权贵阶层变得越来越穷奢极欲、跋扈嚣张；另一方面，底层民众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李元华说，现在底层百姓生活非常艰难，中共不给你去披露这方面的信息，等于是掩盖中国社会里面他认为的黑暗面，实际上是社会现实，就是大量的底层民众生活在这个水深火热当中。海外网友对此议论纷纷，有网友认为中共当局此举的真实原因主要是害怕激起民愤，有网友就指出，特权阶层的情况草民永远不会知道，亦都无法想象。还有网友说，我个人没有钱炫富，但是捍卫炫富的自由，炫富为什么要被打击呢？这个不是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吗？有网友就评论说，公开特权收入比什么都重要，炫富有什么不对？不当得利才是社会的毒瘤。康师傅即食面涨价的消息16号冲上社交平台热搜榜，民众感慨，除了买不起的屋价格跌了，其他生活用品都在涨价。一位华南地区康师傅经销商透露，康师傅即食面要涨价，厂家业务员已经开始口头通知了。一位西北地区的经销商亦都表示，因为即食面原材料涨价，公司将对康师傅袋面和桶面进行大幅度调价。西南地区一名康师傅即食面代理商黄先生说，因为蔬菜包升级，五月初厂家就通知即食面会涨价。浙江台州一个超市工作人员胡先生说，五月十号前后，康师傅业务员已经通知即食面全部产品涨价，目前进货价每桶涨了4毫子，店内每桶已经涨了5毫子。分析认为，现在的地卖不去，上级政府没钱，就要大家一起承担财政支出，所以水费、电费、燃气费都纷纷起价，高铁票亦都起价。近期社交平台出现月薪20000不敢在商场买衣服的话题，消费者不在商场买衣服，改为去批发市场买平货。外国服装名牌亦都减少在中国商场的店面数量，啲人逛商场只是逛不买，逛商场变成消磨时间而并非购物。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